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感谢你。我们早上一群弟兄姐妹来学习神的话语，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传讲的跟聆听的弟兄姐妹。特别求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开始，我还是把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读一遍哈。这是提摩太后书3:16-17，哈。虽然我们每次都读哈，都读惯了，但是希望说这个神的话语能够深入到我们内心。了解圣经的意义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属神的人，神的话语使我们得以完全，目的是要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我们读经班有守则，就是上课之前读完进度，接受随堂的测验。其实那个随堂的测验呢，十题简单的选择题，但是每次都要花挺长的时间去出那个题目，目的是说怎么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做个复习，但是又不是说好像故意刁难呐，但是希望说借着这个题目，大家可以了解那段经文的那个主要的意义，还有训练一下我们的那个对经文的观察力。我一直，就是相信一件事情，那个解释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就是仔细的观察。你如果是仔细那个读圣经的，前后文都读的时候，它的意义通常就自己就出来的，不需要你去花很多的功夫去搞这个搞那个。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用心去读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清楚了。好，不迟到早退。那么读经班的祝福哈，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我是深深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会祝福我们跟保护我们，使我们免掉去做一些很 foolish 的事情，因为神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也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有时候，好像你的情绪不能够控制啊，或者是面临一种情况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但是如果你一直那段时间都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很奇妙的就可以保守你，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这段时间我好像家人之间特别的和谐，凡事也特别的顺利，非常的蒙福。然后教会耶稣是一切都和谐顺利哈。那我相信你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神会祝福你。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它是有关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文献。它是就教会一开始那30年，出现了很反常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出现的本身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常。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背景。就当时20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那我们多少都有些对这个罗马帝国有个观念，知道它可能是西方整个西方历史上所出现过为期最久，也是那个统治面最大，然后也是它的那个政治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它不单只是一个空洞的帝国，而是它里面有那个希腊文化做它的内涵，所以它是一个政治跟文化，无论是那个武力方面、政治方面、商业方面，跟他的内在精神力量，就是这个希腊文化都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在世界那个文明史上是极少出现的。那在这个强大的帝国的边缘地区，还不是在它的主要地区，它主要地区是在罗马附近的那个地区，而在它很边缘的地中海的最东边有个小国叫做犹太国，这犹大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被他们征服。征服了之后，就《使徒行传》讲的这段历史，就是有几个犹太人开始就往西去 传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有个叫耶稣的人，他被钉十字架，后来他复活了，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大家稍微想一想，那当时那个国家是罗马人，是希腊人，这高度文化、高度 privilege 的人，但是从那个边缘地区来了几个犹太人，人还不多，常常就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这有点像是说，打一个比方，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好比说，现在的美国相当的强盛，那么从美国那个边缘地区，它在太平洋里有个属地叫关岛，说关岛来了几个人，到美国这边讲他们的信仰，然后不知道为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整个的美国都信了那个。那这个其实就是历史上所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在他们最边缘的地区来了几个犹太人，那第一次像这个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原来出去的时候是三个人，中间有个叫马可的，他的中途脱队了。那第二次出去的时候稍微多了几个人，因为他们中途捡了一个人上去 pick up 一个人叫做提摩太的，那就凭着他们这几个人后来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欧洲。那他整个的这个传这件事情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神迹，比你看到什么瞎子看见啊、瘸子行走啊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神迹呢更大的神迹，而是他是整个在人的历史当中的一种运动，草根运动，就是信主的人自动的去传的。而且他们很奇怪，他们从一开始就传一件事情，耶稣是神，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有人就说，不光只是你们基督徒去传福音啊，当初那个释迦牟尼死了之后，佛教徒不是也传吗？后来不是也传到中国，传到韩国，传到日本呢、啊？然后回教不是也传了很多地方吗？那这跟你们基督徒所谓的传有什么不一样？那弟兄姐妹，其中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是极端极端的不一样。简单的来说一下，就讲这个佛教来说一下，佛教它一开始它不是一个教，它是一种学说，就有点像孔子的是一个学说一样。那个佛释迦牟尼本人他是一个悟道者，一个 enlightened 一个 man， 他对他人生的领悟呢传给他的弟子，那他的弟子又把他这种领悟呢传给周围的人，所以从来没有说释迦牟尼是个神大家要去拜他，而是去散播他这种对人生领悟的一个智者的一种说法。那在回教其实一开始也是类似，就是从来没有说穆罕默德是个神，只说他是一位先知，神是早就存在的。但是基督徒一开始就说耶稣是神，而且是说他从死里复活，就讲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居然这样子的传播可以说传到远方，然后到现在2000年之后，他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信仰。就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是最大的神迹。就是有时候我们人那个，英文里面美国人有这种话叫 tunnel vision， 就是你看到的是只是看你那个管子里面的所看到的那一点。所以我们说哇，这个人这神迹啊，瘸子行走了，瞎子看见，是天大的神迹，就服这个。但是那个更大的神迹，说是这样子的信仰会被普遍起来，被这么多人接受，这个我们反而看不见，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个是使徒行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凭着这几个人把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来信服。那我们现在就是信的是同样的一位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好，使徒行传一开始讲了几件反常的事情，他一开始说那些不会讲别国话的人，在五旬节那一天，因为照着耶稣所应许的，因为耶稣所应许门徒的就是那一句话，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说圣灵降临之后呢，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得到这个能力做什么呢？哦，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句话就把圣灵降临的目的就定义出来了。圣灵降临不是要你经历啊很多很了不起很奇怪的事情，哇我居然会做这个做那个，圣灵降临了，哇 feel good。 耶稣已经讲清楚了，当圣灵降临就必使你们得着能力，在各处为我的见证。那使徒行传他非常忠实的记载，每次圣灵降临之后呢，门徒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点一点都没有看，没有改变过来。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跟弟兄姐妹鼓励提醒，仔细读圣经，客观的读圣经，把你原来的那些奇怪的思想，就我们都一样，都把它先摆到一边去，然后你自己读的时候就说啊。没错啊，都是这么直截了当的，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当初看不出来呢？那是因为你读之前，就我们习惯性的放了一些成见在里面，那有时候反而把明显的事情挡住了。好，我们就跳到第五章。我要解释一下第五章，因为第五章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时候弟兄姐妹会心中有些疑问。就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说，在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呢其实很好心，他们去卖了他们的田产，然后把那个价银，你读第四章结束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教会就做一件事情，很多人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卖了房子卖了地，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社会这些制度，他们就摆在使徒的脚前，摆在使徒脚前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说我把这些都卖了，这些钱我就拿到那里去，当着众人就放在使徒的面前，就是请你们做主处理，拿来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这对夫妇呢，他们也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私下留下了几分，那私下留下几分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卖之前都是你的东西嘛，那你要做这件事情本身是件好事，你留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们在当众做这件动作的时候，摆在使徒的脚前的时候呢，就是意味着说他是把所有的那些价银都给了，都捐出来了。那彼得就有问他们，就是先问那个丈夫那个亚拿尼亚说，你是说那个田产没有卖的话岂不是你的，那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为什么心里起这个意念来欺哄神啊？他就说你做了一个虚伪的动作。那说完之后，那个亚拿尼亚就倒在地上断了气。过了三小时之后，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彼得又问同样的问题，他说就说对啊，我们这就是我们全卖的全部的都捐出来了。那说完之后也就倒在地上。那因为这件事情，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这件事情简单的说，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教会呢，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的敬畏神，就他们没有说有一个想法说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欺骗的动作，就他们那个敬畏神的那个高度达到非常高的地步，就对神就充满了敬畏之心。但是中间开始有些人就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些欺骗性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欺骗性的动作，那他们没有理解到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所以彼得说欺哄圣灵，那马上就会就神会显出他的同在。那我根据这段经文，我写了几个字，我读一下哈。就《使徒行传》五章记载了一个所谓的惧怕事件，有一对名叫马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夫妇，因为欺哄圣灵而当场死亡，引起了众人的惧怕。这就是《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把整个事情呢，他就做了一个 comment， 说全教会。不只是教会里的人，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惧怕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对象正确的话。当惧怕的对象是神，惧怕就叫做敬畏。 敬畏是美德，一个健康的信徒或教会必备。亚拿尼亚夫妇的死亡显示出他们对神的不敬畏。教会，神与教会同在，那些在教会中不敬畏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是当初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敬畏神的气氛充满了教会内外，不但教会里面的人惧怕，凡听见这事的人也都惧怕。在下面那段经文就显示出来，所以惧怕，有时候我们说，哦，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苦，不要怕难，不要怕环境，好像说怕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惧怕是惧怕神，敬畏神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那下面那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奇特，在第十二跟十六节里面，我把十二到十四节读一下哈。神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或作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请大家就看一看那个经文的本身哈。第十三节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哎，这不是跟他们 keep distance， 保持距离吗？保持距离不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吗？应该是跟民众亲近，这样子才有人会信主。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但是很奇怪，就是第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哎，好像这个保持距离并没有说让人家不信主，反而是越发增添，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哈。首先我们看到百姓尊重使徒，或者说尊重信主的人啊，因为那个惧怕神的心在教会内外，凡听见的人都惧怕哈。百姓尊重使徒，没有人敢贴近他们，这样或许会有距离感，却未阻止百姓归主。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有些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说所谓的这个 user friendly church， 因为这个运动在美国已经流行了30年的时间，3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哈，所以应该是大部分的人会听过这个所谓使用者友善教会。他的那个观念就是以群众的喜好为导向的教会增长运动，就是整个教会从它外观的设计跟里面的怎么样欢迎人，以及在台上的服装、音乐跟信息，都是说让群众可以喜好比较容易认同为导向。那这一种运动呢，它受到了欢迎。那问题是圣经中找不到这种模式。那刚好就对照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反思，就是这段经文哈，圣经显示一个敬畏神的团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有神同在之处呢，就有敬畏。教会增长的关键不是讨好群众，而是神的同在。那弟兄姐妹，其实一个基督教会啊，就是你去看一看那个，你如果整个的想法是说怎么来讨好群众，就讨好群众跟民亲善这件事情本身不算是坏事。但是你如果整个的观念说，哦，我这个教会就是要为了人多，就是要为了增长，可以盖大堂，可以什么，就是我们教会人特别厉害，人特别多，这样子就为了这个，然后想，哎，怎么让人家喜欢我们，就讨好群众，就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暂时会有效的，但是他们通常不 last， 不持久。使徒行传跟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群人如果他很敬畏神的时候，那像这里就是那些人都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尊重他们，但是连男带女信主的很多，教会越发的增长。如果我们你看，就是你一群人在那里你敬拜的时候，你一个陌生人吧，一个慕道的人到，如果来敬拜，虽然说这些基督徒都跟我们握手，都说你好啊，神爱你啊，然后可能到那个你参加他们敬拜，他们唱诗敬拜的时候，大家都随随便便的，好像很无所谓。那 其实他并不会说很感动，他到了将来的时候呢，他会不会信主呢？未必如此。但是如果说大家也说也没有说对他很敌意，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的欢迎他，但是没有说特别的去讨好他。可是他一来教会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唱诗的时候都好像真的有神一样，然后他们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就好像真的把它当作是神的话语。你跟他们团契的时候，这些人真的都很敬畏神的，他们神好像是真的，反而那样子可以带人去真心的信主，那种是一个长久的做法。我们看看第六章哈，第六章就是有个先后次序的选择。我下面是写了很多的好几篇的这个 slide， 节省时间的话我就把它读一遍，因为我在这些 slide 里面都有把经文放在里面，所以一边读的时候也把那个经文都摆在里面哈。那第六章大家知道就是教会出了一件事情教会增长，但是在那个供给的事情上就是有那个失调不均衡的现象。好，我把它读一下哈。第六章就是先后次序的选择，在这整个事情当中呢，使徒做了一个选择。教会的挑战，教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先后次序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事情很多，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次要哈，特别是重要跟次要之间做分别哈。有些事情很迫切但是不重要，有些事情很重要但是它不急不迫切。那有些事情群众的声音很大，哇，大家都在讲，但是它不影响到教会的根本。有些教会呢，有些事情呢没人讲，但是那个事情一出错呢就影响到教会的根本。那领导者的忠心跟见识，这是主所要求的条件，就忠心跟见识在他们的选择上就可以显示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就是供给失调。圣经说使徒行传六章第一节，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因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基本上有两群人都是犹太人哈，一个是土生的，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洋派的，就跟我们现在 ABC 一样，他们是讲希利尼话的希伯来人。然后这些讲希利尼话的希伯来人就抱怨了，哎，那些人卖了田产，卖了这些房子，捐的那些嫁银来周济穷人，但为什么你们那些犹太人说希伯来话的都有的吃，我们这边还有好几个姐妹已经好多人好几天没有去看她了，他们家里缺食缺粮的，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解决的方案，第二节到第四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来看看他们处理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教会的领导者在当时就是十二使徒，他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优先，不可以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那如果说去管理饭食不至于影响他们传神的道的话，那也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要撇下神的道才可以去管理饭食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能去做，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第二，他们就另外选合格的人员来处理行政的事务，行政的事务就是人的事情。那处理的结果，那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结果报告，就是在第七节，他们处理完了之后，圣经接着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是第六章第七节哈。那这段经文的一个解读我给他的标题是神的方法是人哈。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哈。当时的问题是这样子，一个欣欣向荣的耶路撒冷教会在饮食的供应上出现的问题，那他们如何解决呢？ 是建立一套制度吗？是规定一套方法？这个是现在教会最会做的事情。一出什么事情，马上就咱们搞一套方法出来，搞一套制度起来。那教会是一群志愿者的集合，这个我们务必要了解。志愿者啊，彼此之间没有主从关系或利害关系，在他们中间讲求制度和方法有用吗？那什么叫做主从关系和利害关系？就是这世界上的关系，无论是在政府里或者是在商业机构里面，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关系，有这个上官跟下属之间的关系，有这个 supervisor 跟雇员的关系，有老板跟雇员，就是说你得听我的，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有权把你 fire 掉，然后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所以有这个利害的关系，你就没有收入，你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那根据这个关系来向下面的人做要求的时候，那下面的人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就只必须要服从。但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我们都是志愿者，我爱来就来，我不来就不来，我来了我还给你奉献，还给你出钱的，那你怎么能够管我？所以你说啊，你们都要遵守这个制度，然后都有这些规定，一二三，大家都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不爱做，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你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够怎么样。那如果在这种就是志愿者里面讲求制度跟方法有没有用呢？那我们来看看使徒是怎么解决的。他们的解法就是刚刚所说的，从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去管理这件事情。那这七个人选出了七个人来，他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有好名声，就是说他们在众人当中得到了认可，这些弟兄们好，这些弟兄姐妹好。被圣灵充满，就是回到原来的意思，被圣灵充满就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就这些人能够为主做见证，那后来就显出来。啊，他们智慧充足，因为处理人的事情，在人群中处理事情需要有很大的智慧。神的方法是人，神的方法是人，每当有需要，神就派人去解决。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他的百姓，差遣众先知去唤醒以色列人，又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那耶稣呢，他也是差遣门徒去执行大使命。那教会遇到了问题，使徒不是规定方法建立制度，而是拣选合适的人。那这并不是说制度跟方法不重要，弟兄姐妹，就是有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他这是教会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了？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信徒是比较 personal 的。如果今天刚好讲到说，我个人方面我特别有感动的是，今天讲得好，我就有所领受。然后对于说整个这个教会的话，就是说，教会的这事情的话，信徒不太关心，其实我们需要特别的关心。因为我们需要教会啊，知道是教会是怎么运作的啊。那这并不是说制度跟方法不重要，教会也需要制度跟方法，但是光靠这些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教会如果想要良好运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平常要培育门徒，一旦有了需要，你就有人，就有这些合适的人来做神的事情啊。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哈。他们七个人的名字其实很有意思。他们七个人的名字，我们中文因为是翻译出来的，不太看得出来。那个他们的希腊文的，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啊，就是你从那个名字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那结果呢，这七个人的名字全部都是希腊人的名字，说希利尼话的人。就说不是抱怨吗？说希利尼的寡妇没有得到供给吗？选出这七个人全部是他们的人，就没有一个是说希伯来话的。我们就从教会中全部都选你们的人来，你们负责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所以是教会的一种公正的一种措施哈。那中间的七个人的头两个呢，那接下来就讲他们头两个人的事情。第一个叫做斯提反，第二个叫做腓力。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斯提反。斯提反他的侍奉啊，第一个他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是所有门徒都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他就是管理饭食。 那这段经文对斯提凡有详细的描写，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他是有好名声；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这是被选上的条件。那针对斯提凡个人呢，圣经继续又讲了四样事情，说第四，他大有信心；第五，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六，就是有人来跟斯提凡辩论的时候，圣经说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最后就是他被审判的时候，开始在那个公会啊，在大祭司面前讲话，那众人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是天使的面貌。这个是斯提凡。到这里为止，《使徒行传》讲到被圣灵充满就出现过了六次哈，因为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最近这50年来的基督信仰里面变成是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对圣灵充满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最好的解释是根据圣经直接来做解释。那圣灵充满这件事情，除了耶稣的应许之外，真正的开始彰显出来就是在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的头六次的出现呢，我就把那个经文全部都列下来，那大家就可以直接从经文里面看看被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五旬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第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这个是在大祭司跟公会的面前做见证，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那一段话。第三，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众门徒祷告之后就开始去传讲福音啊，都是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第四到第六讲的就是斯提凡这个人啊，就是斯提凡的身上有三次讲到他被圣灵充满。那他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被详细记载在第七章整章讲的，他说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这个是斯提凡，就是他这三次有讲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哈。那我把那个经文蓝色的部分我读一下就好了。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好，第二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第三讲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做见证哈。那斯提凡殉道，他是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那圣经对于他殉道的过程呢，就记载的相当的详细。我们把这件事情看一看。其实是发生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讲到斯提凡的侍奉，斯提凡的侍奉大有果效，他为耶稣做见证，在民间也行了大奇事跟神迹。那你说这样子做很好啊，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很多人信主啊，但是同时也引起人的反对哈，就有攻击哈。第二就是攻击，斯提凡的侍奉引起了各会堂的反对，他们先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他们抵挡不住，于是就用卑鄙的手段耸动众人，就是特别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耸动众人来捉拿斯提凡，把他带到公会，而且设下假见证来控告，就跟当初控告耶稣的那个经过是很类似啊。然后第三就是殉道，就是耶稣当初也是被钉十字架嘛，所以斯提凡就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了，而且是在公会的这个主导之下，犹太领袖的主导之下，被暴民用石头打死。那这三部曲的这个 cycle 这个循环呢？其实到今天还是会看到，一个人你在，就是那个，如果我们不是很积极侍奉的话，是不会被人家攻击的，更不会殉道。那些会被攻击跟殉道的，就是因为你很积极的侍奉，而且有果效，所以侍奉这是第一，第二就会带来攻击，当然同时也有福音的果效，然后第三就是会受苦或者最严重就是会殉道，那这三样事情不断的在循环哈。那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不断讲这件事情哈。 令斯提凡丧命的一篇讲到，那这个第七章我想要解释一下，就是说第七章我们稀里糊涂就把它看过去了，说这不就是讲个以色列史吗？这个旧约的时候我已经都看过了，就说这很平淡无奇的，这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把它都记下来呢？我读一下吧，哈，就《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讲道，我上次讲过，就是他们有做统计，《使徒行传》50%都是讲道，都是信息量啊，《使徒行传》最长的一篇讲道，不是彼得讲的，也不是保罗讲的，而是斯提凡讲的。圣经又来记载，斯提凡殉道之前的讲道所用的篇幅，超过了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也超过了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为什么呢？难道这篇道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何他要受到如此的重视？从表面上来看，这篇道似乎是讲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讲起嘛。这故事我都知道。斯提凡在犹太领袖的面前，将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复习了一遍。从亚伯拉罕讲起，然后讲约瑟，然后讲摩西，然后讲圣殿。照理说，这样的一篇道是不会激怒犹太人的，但斯提凡却因此而送了性命。为什么呢？那圣经又说，犹太人听到这篇道就极其恼怒，咬牙切齿，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同样的一篇以色列史，哈，在斯提凡讲他之前呢，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是律法的持守者。但是斯提凡讲这篇历史呢，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虽然是同样的事情，角度不同，所以犹太人就完全听出来他在讲什么。所以在斯提凡讲他之后，犹太人变成了，这是斯提凡的结论。斯提凡就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的人，不但是杀害先知，而且杀害了那位义者，就是弥赛亚，都是你们干的啊。那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用石头将斯提凡打死。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使徒行传》他一直强调，最反对门徒逼迫并杀害他们的人，是在圣殿和各会堂的犹太人。这个到后来就越来越明显，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耶稣。门徒见证耶稣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犹太人却否认耶稣是基督。门徒以真道和神迹奇事来支持他们的见证，就不断是传道，而且有神迹奇事来见证说，是真的，有神的印证在那里。可是犹太人却以暴力跟卑鄙的手段来逼迫和杀害门徒。就我们往下看的话，就这个记载不断的出现哈。门徒虽然受逼迫，主的道却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那《使徒行传》8章到11章是讲到福音的进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最后直到地极哈。我把这个 summary 就读一下，8章到11章的那个重点是，第8章开始的1到4节，讲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然后第4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接下来就讲了他们在5个地方传道领人归主的事情。第一个地方是撒玛利亚人归主，这个主要是在第8章。那我就挑一些经文来做那一段的一个主题哈。好，第8章第12节，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浸。这讲的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可以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合，所以有一半的血统是犹太人。那第二个人呢，就完全不是犹太人，讲到一个叫埃提阿伯，就是古时现在的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那他是一个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那这个人也信主了。就是他去耶路撒冷朝拜之后，在旷野回来的路上读以赛亚的书，然后神叫腓力去接近他，并且从那个经上来跟他讲解耶稣基督。那太监就说太监听明白之后就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了浸。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哈，到目前为止每次圣经讲到说有人信主之后，就说他们受浸啊，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逼迫教会的扫罗也归主了，这个是第九章讲的事情。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九章十八节。那第四，他你看这有层次的哈。然后第四就讲到说另外一个外邦人，刚刚说有个外邦人是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这次有个外邦人叫做哥尼流，他也是一个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他归主了。这跟那当初那个太监，这不是都是一个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这次不一样的是彼得进了外邦人的家，那次是在那个旷野就遇到了他，这次是他的脚进入那个家，还在那里住下来哈。于是彼得说：“这些人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那第五讲到的就是整个城那个外邦人的大城安提阿人归了主。好，这个是先把它做一个纲领上的一个总结。我从第八章开始啊，把它读一下。大家都读过这段圣经嘛？哈，好，分散的必要性。神所允许的分散，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这牵涉到教会存在的目的，弟兄姐妹，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耶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那教会时常聚会，时常也听到，为什么聚会呢？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出去，那为什么要听到呢？听到的目的是为了传道。只是有聚会没有出去，只是有听到没有传道，那教会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同时也失去了动力啊！你看那个没有传道、没有出去的教会呢，没什么活力，也就失去了那个存在的资格哈。那以出去为导向的教会设计啊，就是。以教会的那些活动的设计，其实有很多种设计的方法。有些设计就是吸引人，吸引那个群众来的人越多越好。那另外一种设计就是，我怎么样来造就人，国度的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待在我们教会，以后他们出去之后，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传道。两种不同的设计方式，那我们教会是被逼的。我们教会一开始也是跟别的教会一样，说希望人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被逼的，我们是逼不得已，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学生事工，就是人来了就走，人来了就走。那学生来了，待个两年三年，读博士的话最多五年，读完了他也走了。说好不容易留在洛杉矶，那洛杉矶我们 Santa Monica 威斯俄这边房子太贵。刚毕业人买不起，就买到远的地方去，太远了。礼拜天早上要开个40分钟、50分钟的，那不来了，我们就到附近近的地方去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的人不断的在那里，就是流动率很大。我们就被逼的，神怜悯我们。那我们自己做主的话，还是人越多越好。我们就被逼的要做这个国度的事工。我们只能说，我们一定要造就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待在我们教会，只要他出去了，被装备好了。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在别的教会好好的侍奉，那我们就逐渐的就 over the years 这些年下来，这就变成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我们这间教会就是造就国度人才的教会，就是人来了就去啊，就祝福他们去就是了。那这是神怜悯我们，逼得我们走上这条路，就跟当初耶路撒冷被打散之后，逼得那个门徒出去传道一样。撒玛利亚人归主哈，腓力是七位管理饭食的人员之一。那教会分散之后，就是这个腓力，他不就是管饭食的，在厨房里面做事的？他会传道吗？他很会传道，而且是大有果效。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很清楚就是宣讲基督。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浸。这个传道者哈，就圣经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就我们都是传道的人。那传道并不是使徒的专利，而是神对每位门徒的托付。我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 在我们教会开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有个惯例，就是每年要办布道会。大家知道布道会从三四十年前开始，尤其是办到现在，每年都办，有时候一年还办两次，就春季办一次，秋季办一次。那传统上办布道会呢，一定要请讲员，而那个讲员呢，就好的讲员又特别难请，通常是早一年、早两年先给他定下来。所以你如果讲员来的讲得不好，大家听得没兴趣也不好。所以希望来的时候讲员讲得很好，大家一呼召要信主，就很多人举手，这个是最圆满的。所以每年都是请讲员，就请了这个大概三十年吧。那十年前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开始了一件事情，就说我们弟兄姐妹自己能布道，我们干嘛非要去请外面的人才能布道呢？我们不但是牧师可以上台去讲道，平信徒弟兄姐妹也可以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布道会，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上去传布道的信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到现在应该是超过十年、十几年了。就是每一年有布道会的时候，你看每次上台去讲的那个人呢，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姐妹。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是团队合作，不只是一位弟兄上去讲或一位姐妹讲，而是说他那个团契整个啊，有的去那边演个短剧啊，有的带大家带唱诗呢，就整个的那个布道那个件事情是啊自己教会弟兄姐妹来做的，而且看到说很有果效。那这些年来那个布道会信主的人呢挺多的，比那个外面请来的讲员呢只有多没有少。那就是弟兄姐妹哈，一般的弟兄姐妹被建立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传道者，他们所传的道很重要。大家看看这经文，就是我觉得读圣经特别的重要。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干嘛呢？宣讲基督，就传基督。然后呢，他们信了什么呢？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就讲的也清楚，信的也清楚。第八章的下面就讲的那个依附犹太教的外邦人归主，就是那个福音的接受面就扩大了，从一半是犹太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开始，就讲到一个外邦人也信主了，就随着门徒传福音的脚步，原先的障碍一一被突破，他一个一个的他就讲突破了。那福音的接受面日益广大，撒玛利亚人信主之后，依附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开始信主。所以就讲了这个埃提阿伯人，他可不是普通人呐，他是大有权柄的太监，就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是掌权的人。那这一个人呢，在腓力这个管理范式的腓力的带领之下呢，归了主啊。那腓力也是很忠心，就是向他去传讲福音。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的弟兄姐妹，是圣灵叫他去的。圣灵叫他去贴近这个人，就是神的作为。就我们去传福音呢，有神的作为，神的主导在里面。那讲的内容就是对他传讲耶稣，也是很清楚。那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信主之后，那讲的特别的生动。就在那旷野走，那旷野有时候偶尔会遇到说有个绿洲或一滩水什么的，走走的那他说：“哎，这边有水，停车，停车。”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我这边受浸可不可以？哎，腓力可不可以？可以啊，下车，当场就受浸归主。第九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讲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那个逼迫教会的扫罗，他归主的一个经过。就福音不断是传到了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而且传到了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人，然后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啊。那在大马色的路上啊，扫罗行路，他为的是要到大马色去抓这些基督徒哈。那到了大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到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注意这个话哈，这是耶稣对他讲话说：“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记得一下，就是扫罗出现的时候，耶稣他已经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了。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那个斯提凡做见证的时候，扫罗出现了。那又没有见过耶稣，为什么耶稣说你在不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耶稣问扫罗为什么逼迫他，扫罗所逼迫的是教会。耶稣说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他。好，那这是那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扫罗归主祭，就是那一篇里面讲到两个名字，一个是亚拿尼亚，那么另外一个是扫罗。第一个亚拿尼亚出现的时候，他因为欺哄圣灵而死。那第二个亚拿尼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人，他只是同样的名字而已。他就蒙主使用，带领扫罗归主。所以当下在大马色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啊，神就使用这个人。那也有第二个扫罗，哎，这个第二个扫罗他是同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当第一个扫罗是残害教会，捉拿门徒下在监牢里，扫罗归主之后，他就变了一个人，成为第二个扫罗。第二个扫罗为主做见证，凡听见的人都惊奇。那个经文的部分我把握一下时间就暂时不读了。所以这个第九章他一开始讲的是第二个亚拿尼亚跟第二个扫罗的事情。第九章的后半部讲的是彼得的传道事工，讲到彼得他周流四方，主要是在犹太的各地哈，在两个地方带人归主的事情，一个是在吕大跟沙伦地区，那另外是在约帕。那在吕大的地方呢，他治好了一个瘸子；在约帕的地方，他使一个已经死掉的一位女信徒复活，那个人叫做多加。那这个过程呢，大家都已经在圣经里面看到过了。第十章讲的是神叫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里去向他传福音的事情。那在那个之前，神先预备了彼得，有三次在异象当中对他说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福音的进展哈，必定牵涉到观念的突破，这个挺重要的，那观念要突破。犹太人视外邦人为不洁净，这是一个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神要彼得突破这个观念。那我把那个经过的经文哈读一下，很重要。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知道是主向他说话，但是主叫他去吃的时候，他说不可。他知道主向他说话，但是他说不可，因为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到天上去了。这是彼得的经过，主向他说话，他说不可。那这个外邦的禁忌，进入外邦人的家。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罗马的军官，义大营的百夫长。神要彼得去哥尼流家中传福音。那么那个一开始的那一段呢，我也读一遍，就是大家看到这真的是有那个障碍在那里，就他那个脚不晓得怎么跨进去的。彼得一进去，哥尼流 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这件事情也很反常。那罗马人是统治者，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官，是个百夫长，这犹太人是被统治者。他看到彼得进去的时候，他俯伏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因为哥尼流叫了全家的跟属于他的人，他的仆人等等都一起来听彼得讲道，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宜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那突破禁忌哈，犹太人是不进外邦人的家，彼得不但进了哥尼流的家，后来还住了几天。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困难，你知道那个犹太人吃的东西跟外邦人不一样。然后他住了几天，就是说他在那边每天吃饭要吃几天。可是外邦人吃的东西很多是犹太人是绝对不吃的，啊，他如果有猪肉啊，有血的部分啊，有等等一些东西他们不吃的，所以那个住下来跟他们在里面吃饭、睡觉、交谈的话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去做了这件事情，神与他同在，让他突破这件事情啊。哥尼流全家归主，彼得开始讲到，一如既往的为耶稣做见证，哥尼流全家归主，并且领受了圣灵。那这个彼得讲的那篇道记载在上面，大家看，就是跟过去的是非常的一致啊，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这是非常非常一致。然后后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领受了圣灵哈，哥尼流全家的人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就有时候有人就误解，我稍微读一下好了。就是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就五旬节的时候，门徒用别国的话述说神的大作为，大家注意一下，用别国的话述说神的大作为。然后在哥尼流家发生什么事情呢？说方言就对说别国的话，然后称赞神为大就对述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呢，就是他在哥尼流家中就看到五旬节的神迹在哥尼流家中是重演，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于是就给他们施浸啊，又施浸，并且住了几天。第十一章讲到一件事情，就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就是彼得在哥尼流家中住了几天，带外邦人信主之后，反而是那个他们自己的犹太信徒当中就有反对的声音，说：“哎，你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家中去啊？又在他家住，又在他家里吃饭。”啊，大家就质问彼得，然后彼得就把那整个的过程就讲了一遍。我读一下啊，就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沟通。就彼得在哥尼流家中有美好的经验，然而个人美好的经验并不足以导致全面性的突破，还需要有效的沟通，使个人的经验被全体所接受。彼得将他的经验详细的说，圣经说挨次讲，就是按照顺序细细的讲给众人听，那众人接受彼得的讲法就归荣耀给神。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一句话我想要大家注意一下，在十一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彼得讲到自己的那个经过的时候，有说主对他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就是这是跟那哥尼流讲的话，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就是主对哥尼流说要请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么这里就解释一件事情，我们有个普遍的误解哈，你如果去问一个人，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说怎么样可以得救，很多人会说你就要做好人行善事就可以得救。那基督徒当中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哥尼流的经历就把这件事情完全推翻了。 一开始圣经有讲哥尼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义人。我来读这个经文啊，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然后他们就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这样的人还没有得救，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主之后，可以叫你和全家都得救。那他们悔改信主然后得救。彼得在哥尼流家为耶稣做见证，全家悔改信主，全家得救。那众门徒听了彼得的见证，将荣耀归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讲的是他们的得救。安提阿教会的部分呢，我就在这里，我时间到了，我就写到这里。下面那几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想把最后一页就做一个总结吧。就圣经里有一句话讲，在安提阿的时候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这三个字哈，这个名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它是一个名称上的突破。就一开始啊，就我们读这些历史，特别是读这个教会史，也读普通历史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其实那个外邦人他实在弄不清楚这个基督信仰是什么，他们就以为这个就是犹太教，或者犹太教里面也有这个支那个支的哈，就是犹太教。那罗马官方也不清楚，都以为就是犹太教。可是这件事情在安提阿被弄清楚了，就是安提阿基督信仰的特点被凸显出来，因为教会的见证，安提阿人弄清楚了这个不是犹太教，就给门徒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称他们为基督徒。然后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名字从第一天开始，就基督徒就是种族混一的一个信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教会。那基督徒这个名字彰显出合一的力量，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感谢主把这个经历在使徒行传保存下来，让后来人读了之后可以知道神怎么样做工，教会是怎么样形成的。愿同样的圣灵感动我们，在21世纪洛杉矶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